全新商周百大顾问团，集结跨产业顾问，及时解答企业经营痛点，带您进化成最强关键人才。以下是来自商周百大顾问直播的精华内容。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百大直播。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百大调查局。上个礼拜百大调查局我们跟大家探讨是这个问题哈。你在工作时会有意识的经营个人品牌吗？其中 70% 的人都有意识的经营个人品牌，但是只有 30% 的人没有这个想法。我其实比较好奇是那30为什么没有想要经营个人品牌。那70%的人想要经营个人品牌，包括我自己，我也会蛮想要经营个人品牌的。好，那你认为经营个人品牌是不是就等于自媒体呢？那其实有75%的人认为是不一定，那25%的人认为是哈，个人品牌等于自媒体。到底经营个人品牌这整件事情跟自媒体，或是你该怎么样开始切入经营个人品牌呢？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是对内沟通、对外连结都少不了它。就是永续的个人品牌力这个题目。那今天我们真的邀请到我自己非常佩服的一个老师，孙志华孙老师，他现在是策略思维商学院的院长孙老师。孙老师不管是在简报界，或是策略思维界，或者是其他的新创事业的募资等等的，孙老师都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而且他自己的人生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个人品牌的历史哈。那他今天就要把他前半生，不能说前半生，对不起孙老师，把他自己这个生绝学哈，告诉我们说他到底是怎么样让自己跟我们一样是个社畜，是个上班族哦，怎么样经营成一个个人的自由的品牌，而且又专业又平易近人。那我今天就暂时位置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把精彩时间交给孙老师。
好，大家午安。那我就开始今天的分享。那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多，我们就很快速的进到这个主题里面啊。好，那其实我觉得在职场里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有趣的迷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哎，我在企业内部待着啊，我好像没有经营个人品牌的需求，然后好像就是在外面这些打拼的人需要经营个人品牌。我觉得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个这几个概念，我跟大家说明一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去比较快速的去经营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所以这边我很快速的自我介绍一下，我以前的话呢，基本上就从商业简报的讲师到新创、哦、大家都有去做这方面的一些累积，然后到后面有自己的产品叫陪伴式讲师训，还有策略思维商学院，是我目前自己经营的产品、哦、一个是协助素人成为讲师，一个是协助中小企业找到一些新的商业策略跟商业方法、哦、大概是这我两个产品线。好，那这边的话我先问各位一下，好不好？我先问各位一下，你们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回应我。就我们讲到个人品牌、哦、在你的生活中你可不可以想到任何一个好像有个人品牌的人，好像有个人品牌的人，你会用个人品牌去描述他的？给大家20秒的时间。哎，先说我的分享常常会跟你们聊天，这样 OK 吗？哦，这个是哦，已经有人写上去了、哦、那你想到谁你就把它写上来，那你回应的越快我们进行的就越快，这样 OK 吗？哦，马斯克商业狂人，对，马斯克最近有一本书叫太空商业模式。黄仁勋、哦、我觉得最近他的黑夹克应该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吧。贾博士，对，还有吗？Bill Gates， 对，伯恩也算，对，伯恩也算哦。所以各位同学你会发现哦，这里面企业家，大企业家他也都有个人品牌，对吧？大企业家也都有个人品牌，所以很多的时候，对，小艺世界，对，也是有个人品牌、哦、所以个人品牌这个东西好像有人有有人没、哦、张忠谋当然一定也是的，对吧？影响台湾很深远的一个大前辈了、哦、所以我们来思考，那这个东西个人品牌我们要怎么开始、哦、景真谢谢、哦、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啊，既有品牌也还蛮讶异的，起码就是还能活，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个人品牌在这个时代里面，不同的角色它有各自它需要个人品牌的价值。所以我先说， 自雇者生意的来源，对吧？像我们这种跑单帮的在外面的，你生意的来源就是个人品牌，它会给你一个流量池，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东西。那再来是什么？再来是所谓的组织内，譬如说像企业家，他一样也是有流量池的概念。但是我跟大家分享哦，记住，假设各位同学未来想创业，或者是你现在是比较偏微型企业，10人以下的企业的，请记住一件事情，叫雇主品牌。我不知道大家的感知是如何，我想问各位，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好不好？目前你是比较偏10人以下的企业的企业主，你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打一个 Y，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啊，微型企业在未来其实会还蛮辛苦的，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如果要创业，你会发现找人不容易，找人不容易，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的个人品牌要做起来啊，你跟大企业比起来，其实是非常没有竞争力。或者是跟那种50人以上有品牌的这些中小型企业比起来，也是很辛苦的。所以你要怎么去把这个人抓来？说真的，薪资条件你能赢过别人吗？很难。那你说你的环境、地点、办公室的质感能赢过别人吗？很难。你要找的就是你个人雇主品牌的创业家，就是相信你创业家雇主品牌的这种风格的人，比较有意思，这样懂我意思吗？员工会选公司的，各位同学。所以记住，日后你是微型企业的，你一定要把你的个人品牌经营起来，否则很难有人去你的公司哦。你所有的商业策略没人执行是没有用的，这样大家懂我意思。那有人说，好啊，那这样我懂了。那假设我是企业主的，企业里面的主管或员工呢，我需不需要经营个人品牌？还是要？我跟大家分享，这边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为什么有人在职场里面可以活得比较游刃有余？可以比较快升迁当主管，比较快升迁到高阶主管。这里面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他可以利用人际关系或者是社交货币，去解决一些他在职场里面既有资源做不来的事情。人家说有关系就有关系，没关系就没关系，在外部也是。所以日后要是有很多新的科技、新的技术来了，你不懂，要是有人可以快速的教导你，你会不会比较具备竞争力？好吧，所以我觉得各个角色其实个人品牌都很有价值，好不好？所以记住哦，我讲的是个人品牌，这样大家了解。我不是叫你说斜杠出去创业，这个倒是没有说，这样大家懂吗？好，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好不好？所以先跟大家分享一家公司叫中珠迪和哦，他们在疫情中的一个经营策略，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有前中后的阶段的强化哦。所以他在做国际业务的时候，我先问各位。有听过中珠迪和的，请在聊天室打 Y。有听过中珠迪和的，请在聊天室打 Y。各位同学，这家企业在疫情的期间营收是上涨的，这样 OK 吗？各位同学，一家企业这么大的集团，在疫情的时候营收是上涨的，他怎么做？他其实做法很简单哦，就是第一个，有时间的时候他更细挑客户，所以你看最左侧这边会有所谓的滴滴客户，哪些是好客户，哪些是不好的客户，他去做啊，对吧？那中间的阶段呢，就是他去做业务谈判的时候，你会发现从线下转到线上的业务谈判，他有好多的细节，这样 OK 吗？然后，但是我觉得前中这两段，它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其实是在最右方，好不好？最右方，也就是外部品牌这边，他让他们公司里面的员工业务去经营 LinkedIn，打国际市场，所以他的业绩怎么起来的？线上谈生意谈起来的。所以你说那个时候，请问个人品牌重不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好不好？这是很关键的点。所以他前期的滴滴到终端的这些细节，不过就是因为有个人品牌，它可以让这个重效发挥啊。没有这个个人品牌，谁跟你开会？这样大家理解，谁跟你开会？不会有人跟你开会的。哦，所以一家大企业，即便是集团级的企业，个人品牌业务的个人品牌都可以影响他们企业的营收，好不好？那稍微补充一下，这中珠迪和的个案也是从上周的文章里面抽取出来的，好不好？好，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啊。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说，个人品牌有这个四个元素给大家，你说四个阶段或四个元素都可以，好不好？来，第一个叫专业度要有，这样 OK 吗？第二个叫做你要有风格，你要有你的价值观，不是只有专业。记住，专业的人很少能成为有个人品牌的人，不多。 非常少哦，而且就算有影响力超低，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产品力，我觉得个人品牌大概会分这四个组成，可以跟大家做讨论。那今天没有办法全部讲完，才30分钟，所以我觉得专业、风格、影响力这三块我可以提。那产品力大概点一下而已，好吧？大概是这个情况。所以记住，专业里面有几个点，给大家一个策略，叫人生成功要趁早。第二个叫做专业的学习地图啊，策略学习地图。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然后假设在风格层面的话，它有两个点，一个叫做人生的沉淀，那这一块今天比较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叫做做人的人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再会走到所谓的影响力，很多人都觉得我很专业，为什么没有个人品牌？记住，专业跟个人品牌某种程度是两件事情，所以这边会告诉大家专业的迷失。啊，在我们怎么去掌握议题、做内容的生产，那这一块产品力、知识型的产品、知识型的服务，今天可能就比较不会提到了哦。但是这个情况，好，所以我们先来看吧。个人品牌的最基本的概念啊，就是记住这个公式，好吧？记住大家这个公式哈，就是当你的付出大于对方的期望时，你就会开始拥有个人品牌。所以它下方有一个公式，好吧？下方有个公式啊，叫做当对方的期望减去你的付出还有正值的时候，那就是你的个人品牌。所以各位同学，我想问一下哦，所以当对方的期望等于你的付出的时候，当对方的期望等于你的付出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个人品牌呢？你们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打 Y 或 N，好吧？所以当对方的期望等于你的付出的时候，会不会有个人品牌？这个其实是困扰我在职场前5年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很努力工作啊，都准时交付啊，为什么我没有一些人生破格的际遇呢？就是因为你只做到对方的期望而已，这样大家了解，你只做到对方的期望而已，你的个人品牌的价值感还不够多，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对，非常好哦，Not surprise, no surprise。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成功要趁早，给大家几个概念，好不好？来，第一个，下面的这个横向的是岁数哈。假设我们一开始进到职场是23、24、25、26、27，对吧？那几岁就一直涨。但简单几个概念，第一个，你们会随着年龄增长，被要求的标准会越来越高。但是你会发现呢，某种程度也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可利用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少。比如说你交男女朋友了，比如说你有小孩子了，像这些东西会让你可以投入这个事业竞争力的时间变少了。你看，要求越来越高，可利用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在职场上的困境不就在这边开始发生了？所以给大家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值很好玩，叫做什么？叫做那你的个人能力值在哪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灰色的部分是你的个人能力值。所以假设这个高度，你会发现在一开始，别人对你的期望不高的时候，你能力还不错，你就会达到什么？有个人品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你的能力没有增加的时候，但是对社会对你的要求增长的时候呢，你的价值感就开始低落了。所以其实关键的是在什么？你每一个阶段能不能做到一些好的东西、好的专案，让你的个人经验、个人能力永远大于标准值。所以我常说一件事情，各位同学记住哈，要人生哈，要趁早专业，要趁早成功，请你们自己记下来，好不好？人生要趁早专业，趁早成功。为什么？因为你的专业能力够，你会发现你做事情的效益就好，口碑就好，效益好，口碑就好，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会有更好的专案掉到你手上，会有更好的机会掉到你手上。所以，当你有更好的专案、更好的机会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好的什么？更好的经验就会出现了。所以，有了经验，你的营收、你的获利就相对比较好。所以，请记住，这时候第四个步骤叫越多的投资。记住，一部分可以投资财务，一部分要记得，绝大部分在年轻的时候，请你投资自己，好吗？请你投资自己。所以，越早建立自己的正向循环，对你的职场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帮助。只是讲到这边，你们一定会说：“老师，我也知道越早成功越好，但是问题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我能力就是不够啊。” 所以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下一个方法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策略学习地图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举个例给大家听。我想先问现场的各位，你觉得你的简报能力强吗？假设你的简报能力强，你打 Y；假设你觉得你的简报能力有点弱，就打 N。这样 OK 吗？我教你怎么去慢慢提升你自己，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强的就强没有关系，但是你觉得自己简报能力弱，你要怎么让自己快速的增长？很简单，好不好？你们等下就照这个策略学习地图来做就可以了，好不好？所以记住，N 的我看起来还不少，所以记住第一件事情很简单，好不好？第一个，先找好的书来看，好吧？我常说，记住，阅读不要只阅读一本哦，阅读一本是不够的，请你一次阅读3本，这样 OK 吗？所以假设你的简报表达能力不好，请你一次买3本书，买一本没有用。买3本书，为什么？因为3本书的主轴和它的强调的差异性，会让你在读这3本书的时候，脑袋里面就会开始有自我思考的能力。只看一本叫做吸收，看2本可以比较，看3本可以思考，好不好？这样大家理解了。所以，当你这样的基本常识建立起来之后呢？这时候我会建议大家，你再去上课。为什么？因为你读书会有卡点。有卡点，记住带着卡点，带着问题去上课，这样 OK 吗？所以上课不是上课而已，还帮你解决卡点，这才是真正在有策略性的学习人在做的事情。好，再来，能的话，你再参与一些社群，这样 OK 吗？它会有一些意外的机会去让你实做。哦，所以有时候你的工作上可能3个月才跑完一个案子，6个月才跑完一个案子。但是你在一些社群里面参加志工、参加一些活动，其实你能发挥的频率变高。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很多人都是知道一句话叫做 "practice makes perfect"，就是熟能生巧。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练习频率不够。所以当你可以参加一些社群，主动的去推广、去贡献你的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你的练习频率是可以管控的。所以这3件事情，当你做完之后，你多少还会遇到什么？你多少还是会遇到所谓的瓶颈。那这时候怎么办？又遇到瓶颈了，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找关键的人。但是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关键的人怎么来的？好不好？关键的人怎么来的？很简单，我常说，今天去上一门课，只是去听课是最 low 的，这样 OK 吗？带着问题去是更好的人。在第三个更关键的是，上课其实在帮你建立高阶人脉，所以你可不可以把讲师变成你的资源？你要是能做到这一件事情，你就发现讲师有机会免费提供你几次的免费咨询哦。那你要怎么做？很快速的跟大家分享，所有的讲师基本上都很希望自己的口碑被散出去，但是我自己说自己好是没有用的。我很希望的是学生帮我写口碑啊，但你会发现什么？我要求你帮我写口碑又不真了吧？所以你看，一个讲师想要又不想要的东西，一个顾问想要又不好说的东西。所以各位同学，上完一门课，好好的写口碑，好好，人家讲说，好好的写你的心得，学习心得，这样 OK 吗？写完以后艾特那个老师，然后传讯给他，老师，我觉得你的课我学到了什么？记住，做这件事情可以帮你建立优质的高阶人脉。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老师或者是顾问，3不5时都会有人问我们问题。我们做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会把聊天讯息打开。诶，之前跟这个朋友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聊了哪些吗？就一看，最后一则留言是：老师，我觉得上了你课，我学到了好多。那这个是我的学习心得，甚至是我日后实做之后得到的 credit 是什么？我一看这个讯息，各位同学，你觉得我会不会给这个同学一些比较免费的咨询？你觉得会的打 Y，不会的打 N，这样 OK 吗？这样大家理解了吗？所以这个就是个人品牌，员工、学员都有个人品牌啊，你就可以杠杆很多的社群价值，而且你 at 老师，你不是也曝光吗？这样大家理解，所以我常说这个叫做书客参与人。好不好？书课参与了，你可以快速的累积一个能力呀、啊。所以，假设你觉得你今天缺的是什么？你今天 觉得你今天缺的是所谓的这个行销企划能力一样的做法，你觉得你缺的是领导管理一样的做法，这样大家会了吗？啊，这叫做策略学习地图。所以先把专业提升了，你做出来的成效就会比同才好，你就拥有更好的机会能拿到好专案。各位同学拿到好专案就会有好经验，正向循环就会出现了，这样大家理解吗？所以再来，我们往下面走，走到风格面，哦，走到风格面，做人要有人味，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我这边想跟大家聊几个事情。其实个人品牌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就是当你还不认识对方的时候，对方就已经信任你。记住，当对方还不认识你的时，当你还不认识对方的时候，对方就已经认识你了。好，我们看这个怎么做。这个其实很关键啊！我以前在某一次上课的时候，有一个企业主，就我去他们公司上课，他们企业主就很早就跑出来，哎，一开始就在现场，我们就已经在讨论。他就走过来跟我握手，他说："老师啊，这个认识你很久了，我自己心中是疑惑的。他说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他说："我说我很意外，我课都还没上就有问题。"他说："老师，你以前写了一篇关于……"Groupon 的商业模式，我想问最后的答案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就说出他的看法。所以各位同学，你想想看，我去到一家企业做内训，他的企业主在迎接我，然后讨论这些事情，在他的学生面前讨论这件事情，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好的开场？所以说出来那门课结束的时候非常成功，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吧？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多专业人士会遇到的迷失，就觉得我要不断的彰显专业。但是各位同学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你们帮我填空好不好？叫做"线上万人响应，几人到场"。大家有听过这句话吗？你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帮我填空一下"线上万人响应，对，线下几人到场"。对，所以我想跟他就零人到场很常发生。你千万不要觉得专业的老师很厉害，专业的老师最常发生的就是这件事情：线上一呼百应，线下无人到场。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很多人在问年轻的时候要不要积极参与社群活动，我说你要看方法、看目的，当然好，但是你要有目的的去。譬如说台上的讲者能不能认识你，可以干嘛写心得，对吧？那再来是什么？你平常可不可以有一些支持别人、帮助别人、关心别人的行为？难道这些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吗？你要知道，专业的人士他最缺的就是他不关心别人。这样讲说这样怪怪的，应该说他没有时间关心别人，所以他的那个人味很淡，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常常专业的人士叫万人响应，无人到场，就是因为他只强调专业。所以年轻的时候参与社群，它里面有很多领导统御的基本能力会建立起来，你的除了专业部分以外的价值也才会被彰显出来。但是你要知道，你去绝对不是为了打发时间就好，所以带着目的、带着想法去，社群当然要参与，它是一个很好的试炼场，好不好？这概念先给大家。所以对我来说，我想告诉各位一件事情，我觉得人生有三个层次。好不好？第一个层次是什么？我觉得很像水泥。水泥就是每天准时上下班，回去追剧，晚一点睡觉，然后每天就这样走。这种生活你喜欢就没问题。假设你不喜欢的话呢，请你走到第二个层次。我觉得第二个层次叫做煮沸的水，里面的泡泡它是不断的在积极的碰撞。在那里面，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偶尔上台分享，偶尔写写文章，记住，这群积极的人会主动找到你，但是你总要 do something，这样懂我意思吗？你总要挥个手，这样 OK 吗？你不可能什么声音都不出，这样懂吗？你不可能什么声音都不出，却希望很多人认识你，不可能的，好不好？你要先对这个世界挥手，这样 OK 吗？第三个层次呢，就会到大大的世界，就会不断有跨界意外的机会跟非常好的条件的合作机会。我觉得人生就这三个层次。这样大家理解。那我想问各位一下，你觉得你自己目前在哪个层次呢？你就打一二三，这样 OK 吗？好，有在二的，应该就可以体会到我说的，对吧？有一群人会主动的找到你，但你不管是一跟二的朋友，等下的分享都会对你们有些帮助。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来，所以第二个掌握议题，你要认识什么人？我先跟大家分享，认识人跟掌握议题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先告诉大家，你要去哪里找，我要怎么去经营自己的品牌或者是人脉关系。这边给大家两个轴向就好，好不好？两个轴向，其实可以有三个啦，好吧？第一个轴向叫做产销研发财。你有没有跨部门的人脉经营在公司内部？跨部门的人脉经营，组织内部，为什么？什么样的人日后他要走这个跨部门的人脉经营会比较好？各位同学，你日后想要创业，日后想要创业的，你要有跨部门的人脉经营，你日后创业的团队才完整。这样大家理解了吗？假设你在一家企业里面想要长期经营，那你可以去看这个供应链。你可以看这个上中下游的人脉关系的串接，这样 OK 吗？上中下游人脉的串接，所以你会懂什么？你会懂业界在干嘛？当你懂业界在干嘛的时候，记住你对上层的沟通，哎，就会很到位。这样懂我意思？所以有时候我就说哈，个人品牌带的人脉其实就是你的眼界跟格局。所以不要没有方向性的去认识100个人，这样 OK 吗？所以各位同学，请你们记住一件事情，回去之后可以做几件事情。假设想创业的，先看跨部门人脉建立起来了没有？想要在公司扶摇直上的，那你对这个业界懂不懂？你认不认识一些设计商、零售商、通路商、制造商？当你了解了这些，你跟主管的对话是会很不一样的，好不好？这个也要抓准，好不好？这个也要抓准。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第三个叫做兴趣，第三个叫兴趣，我就没有放了，好不好？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从这几个角度去寻找你可以经营的社群的时候，你会比较有价值。只是回头来想，在社群里面的经营好像单纯一点，那我们怎么走在公司内部的经营呢？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好不好？叫做长期的产出。这边我就在问各位了，我就在问各位，你，我等下会在聊天室里面给你们一个格式，好不好？一个叫做你想要有个人品牌吗？第二个问题叫做你有写作或者是产出的习惯吗？记住，假设两个都有，就是 YY。假设你有品牌没有写作习惯，就 YN，这样大家懂我意思。你不想做个人品牌，就 NN，这样 OK 吗？很好，要记住要哦，这样 OK 吗？但是记住，要个人品牌却没有产出习惯的，就是你想要大家看到你却没有任何行为，那你该怎么做？那你该怎么做？好不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能做的事情很多，好不好？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多的卡点，你知道吗？第一个是不知道能做什么，这是第一个卡点。第二个卡点是你能做好多，又卡住了。所以等下会跟大家分享，好不好？能做什么和做什么是关键的，一次把这两个卡点给贯穿会比较好一点点，好吗？所以我常说，能写的东西多啊，自己的阅读习惯可以啊，自己上课的心得可以啊。对不对？生活中的一些反思可以写啊，专业可以写，兴趣可以写啊。然后你甚至跟一些大神聊过天，哎，你也可以写聊后的心得啊。这样大家了解，或者是你看了一些时事啊，有一些想法，你可以写一些自己的判断呐。记住，这些都可以写。但是这边我想请各位做一件事情，好不好？请各位做一件事情。这么多里面，我是不是都有 highlight 关键字？请你们选三个。假设真的要你写的话，你想写的方向是哪三个？好不好？从这三个里面，我等下会告诉你，你会不会选对或选错写作的方向或产出的方向？好不好？你们挑三个，好不好？写在聊天室里面就可以了。挑三个就好，不要挑太多，挑太多你也写不完啊。阅读生活专业很好，我已经看到有一个朋友也挑出来了哦。哦，很好哦。大家都已经有在挑了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你就发现哈，挑对的比较少，挑对的比较少，这就是迷失，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迷失，挑对的少。 好，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的观点里面，这个我必须说，我不是说啊，我好像说自己很厉害，我是看清楚，连我自己我都看清楚我自己的弱点在哪里，这样 OK 吗？我是从这个角度跟你们做分享的哈，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啊，很多人都想要写专业，但是请你们直接看下面那一行四个关键点。哪四个 第一个，你们在写专业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叫做我的专案时程很长，我一年才做一个系统，我一年才改版两个功能，我能写什么专业？请你记住一件事情，当你有这种卡点的，请你做国际个案或者是竞品分析 记住哦，做这方面的累积可以快速的拉升你的视野跟专业，而且你的产出频率是可以自己管理的。因为竞品可多了，这样懂我意思吗？以前我也甚至有些学生是建筑业的，他说我们两三年盖一间怎么写？我说你国外的建筑个案你写不完，所以频率高，品牌曝光就有了，专业度就拉升了。所以记住，国际个案竞品分析。再来另外一个呢，是假设你个人有投资理财的兴趣的话，你写你的投资理财的一些心得也是很棒的事情，好不好？至于这个原因，我就不解释，好吧？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一般人不容易突破的，叫做时事热点。这样可以吗？叫做时事热点，因为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请你们自己写下这句话：越专业越小众，好吧？自己在聊天室里重复这句话：越专业越小众。议题台才是大范畴，影响力是一个大范畴，这样懂我意思吗？你一直在讲你的专业，谁懂你的专业啊？尤其你又是专业中的强者，就是专业中的专业，谁懂？这样懂我意思吗？这个流程步骤出错了，你懂我意思吗？你不断强调你很专业，只有一种感觉叫与我无关。真的能懂你价值的人太少了，这个漏斗搞错了，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就考考各位了，考考各位了。请在聊天室里面写下你最近好像有印象，好像有一些社群话题是什么？把那个话题的关键字写上来就可以了，好吧？也只有20秒的时间，你们去想想，你脑袋里面有没有一些潮流？哦，AI ESG 哦，食物中毒有看到哈，哦，AI ESG 一定是有的哦。ETF 对，最近 ETF 很好啊，炒粿条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思 安的议题可能是刚刚的，0094对吧？这个也是啊、哦。然后 GTC 这个我就比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啊、哦。0094 ETF 很好，思安很好，绿能。那其实还有一个哦，宝林茶室啊、哦。然后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最近我好像有一些印象，叫独立书店又被拉起来了。AI 黄仁勋对吧？黄仁勋最近是不是有很多的演讲都被拆成短影音了？各位同学，短影音的演讲，你可不可以写你的观点？整场来不及看，可不可以先看短影音？短影音看完，可不可以写心得？可以啊，记住，假设你写的是黄仁勋的演讲，或者是 GTC 的读后心得，会不会有流量？这个流量，我就先问一句话：假设你写黄仁勋的活动跟他的文章跟他的演讲的读后心得，会不会比你的专业的流量强？你要是觉得会，聊天室打 Y；你要是觉得不会，聊天室打 N。哦，这样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吗？所以不要一直太强调你的专业，它要配比的，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起码，我常说，你起码是三分一体，三分专业，这样看吗？再来配一些其他生活面向，哦，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很多人最大的点只写自己的专业，没人认识你，怎么写他的门都不开，所以要先开门，先写议题，再写专业，他才能兑现。这个步骤要有，这样大家理解吗？好，我说的这个顺序，要是你理解的话，你在聊天室里面打个 Y，这样 OK 吗？所以以后要改，这样懂我意思吗？以后要改。所以我常说，我们在写内容的概念很简单，有这三个东西叫时事周期跟能力。 第一个最关键的叫做，讲错了，第一个我们最常写的叫做能力，但是它的核心目标叫做自我赋能，这样懂我意思吗？它不是曝光，它是自我赋能，这样 OK？时事是抓潮流，它有大曝光，因为它中间是带情绪的，这样大家理解吗？所以你看那些 KOL 在干的事情都是什么？做大曝光、带时、带话题、带议题、带情绪，这样懂吗？周期是什么？周期这个东西叫每个月会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季节性的。举例来说，年底就要谈年初的年度目标，隔年的年度目标。一二月你看到要聊的可能是什么？年终奖金啊，还是离职、人生职涯规划？所以很多事情在不同的月份，它会重复发生的事情，旧闻可以重剖，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记住，我觉得写文章可以抓这两个，而里面影响扩散性最低的就是能力。很多人都会觉得能力已经很大了，对，那是因为你没看到大市场有多大。你说老师，我写专业的文章也可以有几百个按赞啊，几百个分享啊。那时事议题是几千个分享，几千个万按赞，甚至有上万的分享，上万的按赞，这样大家理解了。规模不同，规模真的不同，好不好？这也是很多像我们这种讲师有时候的盲点，都就觉得啊，我们很有影响力。不好意思，我觉得有影响力的，你的流量池应该是万人以上，不是千人的等级，这样 OK 吗？所以回过头来，最后一个小东西跟大家做分享，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写作，不知道怎么产出，那给大家这张很简单的图。好吧，这个是哈佛商业写作的秘密。好，它里面有几个概念。他说，写作很简单。第一个，你的意见是什么？很多人对事情都有意见，不管你是赞成还是反对。但是你少的是叫理由，理由没有厚度，所以你要给一个范例。所以我举个例给你听。所以基本上呢，他会觉得一个意见最起码有2到3个理由，理由后面对应一个范例。最后再重新强调你的意见，叫 review，对吧？然后前面加上一段前言，一篇文章就搞定了，这样 OK 吗？你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写3个理由证明你的看法是对的，三个写不了，写2个。但是记住，在每个理由后面加一段举例来说，这样你懂了吗？然后举例举完了以后呢，写什么？写最后的总结，然后再思考，那前言，前言就是你为什么要写啊？就最近的事情的归纳，你会发现一篇文章大概6到800字，照这个框架写，一下就写出来。所以记住一件事情，我先说，不管你今天要做短影音，还是要做影片，其实写作就有点像你们的脚本，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我提供的是内容的框架。不表示形式仅限于文章，这样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当你这件事情这样慢慢做，我常说你才有机会走到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正向循环。我常说，当你常常的曝光跟累积自己的能力，别人就会对你有印象，你才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时下的优势。举例来说，有的人想尝试短影音，他就会找一些已经有品牌的人来合作啊。那是不是这个成本就很低了？所以未来还有很多的新技术、新趋势会发生。有个人品牌的人，记住，你会被别人找来合作，你的价值才会永续的做下去。但是你只写你的专业的，第一个你不会有品牌影响力，不是应该说影响力不够大，这样 OK 吗？所以最后一句话送大家就好，像这些人写作就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可以剥夺的，你的累积都是值得的，好不好？所以今天就这样子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不好？那时间也到了57分了，那就把时间交还给大家，好不好？交还给这个我们的小编啊，我们的啊讲座，我们的小易啊，
哈哈哈，
嘿
老
嘿。
师，谢谢老师的分享哈。那老师，我们这里收集了一些同学的问题，那我就直接跟您提问喽。
好啊，好啊，好啊。
首先呢，大家都会觉得打造个人品牌可能是个蛮花时间的问题，所以就有人好奇说，打造个人品牌需要多少时间？
好，非常好哦，这个问题我很快速的给你们快问快答，这样 OK 吗？记住，你要是都离职了才去想个人品牌，那就你会觉得哇，什么时间对你来说都太长了。所以关键在提早布局。所以你还在工作的时候，你就开始写啊，那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没有时间压力，你就不应该问时间的问题，这样懂我意思吗？但简单的跟你分享，写专业写一年，一定会有收获。但是这一年中，你要是可以跟个10个或5个议题，你绝对影响力会更大，这样 OK 吗？所以我觉得以一年为单位，好不好？你要是专业文章能力写得很好，搞不好6个月就会有影响。但是记住，一定要写议题，这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忽略的事情。我以前都不写议题的，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们应该要做，这里面有好多的原因，好不好？包含是。你要是觉得有些的潮流跟流量是比较没有质感的，那你要写有质感的，应该由你来改变这个环境，而不是任由这些争议型的流量去填满了你的世界，好不好？大概是这几个点。好，来。
老师，那我加问就是 follow up 刚刚那个问题哈，你刚刚讲以一年为单位，然后追3到5个议题，然后发表意见嘛，那写文章，那频率呢？它应该要怎么样？那个频率应该是怎么样会比较好？
频率哦，我先说哦，很多事情是慢慢来的，但是我觉得先挑战一周一篇吧。一周一篇要是还做不到，那你要刻意练习。那我会建议你可能要先去上课，参加一些社群，用社群带着你往前走。所以我说，很多东西自己个人学不来，怎么办？你说老师，我没有习惯，没有纪律。各位同学，你应该做的是帮你创造一个。写作习惯的环境，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写作的课程是会有社群的，会帮你日更的，这样 OK 吗？那样子你就开始有环境来改变你自己，而不是只靠自己的纪律跟意志力。我常说，人的意志力跟纪律是薄弱的，靠环境比较轻松，好不好？
好，老师，个人品牌哈，大家图的可能有一部分应该是图的要变现嘛，所以有同学提问说，个人品牌要如何变现，在实物上面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参考？
个人品牌怎么变现？太容易了，各位同学，我举个例给你听。假设你真的有专业，你会发现很多人卡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老师，我没有办法写书，老师，我没有办法开课程，我不知道怎么设计课程。那我先说，好不好？你们日后可以 follow 我，好不好？我有教大家如何变成讲师的一门课。但是记住一件事情，课程的投资是高的，写书的投资是高的，但是有一个投资很低，叫一对一咨询。你再怎么样一对一，真的是有能力的啊！记住这个前提是你是真的有能力的，你一对一难道帮不了别人吗？那一对一先说，前面一开始一对一几次，你可以是免费的也没关系，这个叫什么？创造口碑跟品牌。应该说创造口碑还不到品牌，创造口碑，口碑有了以后，你是不是就有机会收付费了？就对方是不是有机会付费？但是没有口碑的时候，记住不要同时又要名声，又要客群，又要高单价。你一开始没有这个条件，你一开始就先服务，先协助别人，先赚到社交货币、社交筹码。你日后才有机会开课、读书会或者一对一收费，这样 OK 吗？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又想要收费，又觉得自己没有名气，那就不要干自己都会觉得冲突的事情了。没有名气之前，能不能先帮助生活周遭的20个朋友？20个都帮完了，你再说有没有个人品牌这件事情？你再说你有没有专业这件事情？好不好？让市场回馈你，20个都说你好，你就大胆收费，好不好？这样 OK 吗？
OK，好，老师，除了写作以外，有没有其他可以增加个人品牌影响力的方式？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好了。写作它是一个思考的具象化的行为，所以为什么叫你们写作是在锻炼你的思考？所以我刚刚说，刚才的写作它只是思考产出的行为，但是你的思考可不可以变成短影音？可不可以变成 YouTube 的影片？ 可不可以变成 podcast？可不可以变成电子报？可不可以变成你平常分享文章的一些注记？都可以啊，好吧？所以我常说哈，思考要先有，底蕴有了，你的产出形式可以调，这样大家理解了。所以不是写作，我没有说只能写作，但是我常说写作是最基本的锻炼。好不好？以这边的话，大概是这种想法跟大家做分享。
好，个人品牌力有没有什么具体指标可以参考？
品牌力哦，我指标这么说好了，你能不能 Google 你自己，然后发现有人说你好，我觉得这就是最基本的指标。那一定还会有一种人，哦，一定还会有一种人是他不会帮你写心得，写得这么好。甚至那个心得写，他都贴脸书、贴 IG，他是搜寻不到的。所以你自己要做一件事情，要是有人传讯告诉你说：“哎，老师，你这次帮我帮得好好，我的案子过了。”其实我常收到这种讯息，但我就是懒。但年轻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你就要多问一句：“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名字盖掉，把这段文字做分享，或者是说你愿不愿意帮我做见证？”其实很多你真正帮助过的学生，他是愿意的。然后你就要写在自己的网站上，它就可以被量化，它就有文章数了。这样 OK？那当然还有很多操作的技巧是我现在在做的。我现在很少时间写文章，那我怎么让我的个人的品牌、个人的涂鸦墙被发挥出去？那这个是我有另外一套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一开始你要自己管别人对你的回馈。
好，个人品牌跟公司品牌需要区隔吗？如何区隔？其实这是大部分上班族如果想要建立个人品牌都会遇到的问题。
其实我必须说哦，有些企业它是不喜欢员工有个人品牌的。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时代，假设你想要省行销预算，假设你想要让你公司的业绩往上冲，个人品牌很重要，员工有个人品牌是好事啊。因为你会发现，所有的企业主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会觉得有影响力的决策跟有影响力的行为都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当然，因为你不希望对方有，你不希望你的员工有个人品牌，你不希望你的员工影响力放大，所以当然全部都靠行销预算、靠业务费用。但是当员工有个人品牌的时候，很多的老板会担心他会不会走。所以这边跟大家、跟企业主说一件事情，好吗？记住，员工的个人品牌，他的目标是增加公司的专业度、权威性，然后也可以把获利拉升。这样 OK，至于员工走不走是企业文化的问题，跟营收要分开看，这样懂我意思吧？所以记住，培养员工，让他的能力好，让他有个人品牌，这是获利提升，成本下滑。他留不留是我们的组织架构的升迁管道有没有做起来，或者是有没有给他一些挑战性的工作项目。他一定留啊，他怎么不留？所以留人跟用人是两件事情，这样 OK 吗？所以我觉得个人品牌跟公司品牌不冲突，只是我们少做了留人的动作，你就会觉得好像冲突。
好，老师，我们来蹭一下时事哈。
哦，
昨
好。
天看到贵妇奈奈被找到的新闻，那结果成也是个人品牌，失败也是个人品牌，所以要怎么样慎选合作伙伴，才不会被连累呢？
哦，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啊！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哦，我觉得合作商业的合作这件事情，我能跟你我给大家两个答案好不好？第一个答案比较悲观一点点哦，就叫做当一个人没有翻脸之前，你从来没有认识这个人，这样他没有翻脸之前，你都没有认识过他，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你必须自己要有 checkpoint，有哪些敏锐的点，哪些行为一犯到就要有警觉性。那商业行为，头期款一定要先收，好不好？不要只收一次性的尾款，会死人的。这样懂我意思吗？然后这个人有任何品格上的问题，请你
千
记住一
万，
件事情，他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就是他一定会在某一天爆出什么事给你，好不好？所以这几个点跟大家做分享，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方法，是你日后的合作对象永远选对，但是你可以去看几个事情，就是他曾经合作过的伙伴是怎么看他的。这打
哦，
听很重要的，对吧？所以要是其他的伙伴都说他好，我觉得 OK，
嗯，
这样大家理解。但是还有一种点是什么？跟你合作的人你觉得很棒，但是其他的人说他不好，会不会有这种情
嗯，
况？有。
有。
商业的世界里面，你还是要维持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能告诉你，有可能大家都说这个人怪怪的，你觉得他好。但它本质上它是好的，本质上它还是好的。我必须告诉你这个可能性，因为真正的世界太复杂。
嗯嗯，
你很努力的做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哈，就以投资行为来说好了，有人会干掉投资人，为什么？因为他最后抽我银根啊，我不能把命拼，我一定会把他过去所有的给我的承诺全部翻出来，就说他背信了，他抽我银根。但是从投资人营运公司的角度里面，他不能抽银根吗？那是他最后的风险管控啊。所以谈到钱，我先说，很难一个人完全没有富贫，这个你真的要自己去判断。
嗯嗯嗯嗯，
但是就是刚刚的商业逻辑要想清楚，投期款先收好，这样 OK 吗？个性上有瑕疵的绝对会展现给你看的，相信我。
真的，对，老师，那还有同学提问哈，您刚刚讲到说我们在经营个人的品牌的时候，其实蹭时事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嘛。那可是写时事议题会不会比较容易遭到网友攻击？那如果是这样，又该如何避免和面对？
好，来这边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哦，写议题，先说，你不要为了流量而写，你应该从你的内心出发去写，我认为这是对的，就写对的。我认为
嗯
这不对就写不对的，
嗯
尽量不要先去操作，不要，我就不要玩这一招，我不喜欢玩这招。你就是写议题，对吧？假设是你内在认定的，你写下来，就会遇到两种情况：一个有人赞同你，哦，那就没事；另外一个情况是遇到什么，对方反对你，这样 OK 吗？对方反对你，这时候请你去思考，对方反对你的时候有两个点，第一个点。他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也是来蹭流量。
嗯
我们
嗯，
通常会把这个战，这个比战的那个战场到处开花。你第一段哪里写错，第二段哪里写错，第三个字也写错，哪边也写错，哪边他把它打得很乱。记住，这种人不用回。这样看，这种人不要回，这样 OK 吗？不要管他，你就很有礼貌的说谢谢你的指教，没了。就是他也，你就不要跟他站下去，因为这种人他的工作就是要串流量，你不要把你
哦，
的人生时间花在这边。第二种，反对你的人，你看他写的头头是道，
嗯，
不好意思，你不是在学习吗？哎，有人愿意教你不好吗？所以那时候你在这种人的留言下面好好的回复，感谢你，我从你这里面找到重点一、重点二，学到重点一、重点二，我觉得我的确。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了，感谢你。请问对方
嗯，嗯。
还继续骂你吗？不会。所以记住，比你强的人给你建议，就学习，不要去争对错。这样干嘛？就学习，太棒了！有人愿意给你他的经验，还写得很有架构，哇，那不是很好的事情。
嗯
那你
哼哼哼哼，
很有礼貌的去回应他，感谢你的学习，我学习的点是什么？的确给我一些新观点。对方还会赞你吗？有能力又愿意写出有框架内容的人，他有质感的，这样 OK 吗？
嗯。
他不会，他会到此为止，因为他的人生也不会浪费在比战上。
是。
所以反对你的人，其中有一种是比战型的，你就说谢谢，你说的都对，就这样子，好不好？然后这种人说穿了，这种讨论串哈，你回头去看 print screen 下来，永远都是他输。因为别人看这个账号就 low，
哦，
何必呢？ 好不好？所以你就写你所说的，别人给你的新观点，可学习就学习。那争吵比战的，根本不要浪费时间，就这样。
好，老师，最后一题，你有没有你在经营个人品牌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踩雷的经验？
好像没有啊，我不
啊，
说
没有。
好像没有啊，就是我这20年来几乎是没有踩雷过。
所以你是一路顺畅这样子哦。
应该是说，比如说现场有人来踢馆，像这种东西，
啊。
我这边我跟大家分享，有时候你在做分享会有人来踢馆，还是回到刚刚的议题，就是他的踢馆，我先说哦。假设你是演讲者，你还是保持你的步调，但是你有没有助理，他就应该去处理这个事情，这样了解吗？
哦，
那假设你觉得他的观点，因为你知道吗？这种踢馆的人，有的是写得很具体，有的是写的他只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他自己而已。
嗯，
这种出现2次踢掉，不要处理，踢到就踢掉就好，没有意义。甚至你就可以直接讲。其实今天的这场分享就是讲给大家的。那的确有些人有别的看法，没有关系，好吧？
嗯嗯。
那我们在日后再讨论都可以。但我还是把今天的主轴做好就好。
好，
对，你甚至也可以说，哇，你提的议题很棒。但这个议题可能是下一次我们哪天再开直播啊，在做演讲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太大了又很重要。我比较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回复你，还是这样。但大部分啦。会有这种反向意见的人，2个，一个就是同行的，这是真的很多哦。然后另外一种是什么？另外一种就是他只是想让大家看到他自己。那这2种我都不喜欢回应，不要被
哦，
影响，真的不要被影响，好不好？
是，好，所以说，总结来讲，就是其实个人品牌，就是你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你要有一些个人的风格，然后你要有一些个人的温度，然后反而不要把专业放得太前面，哈，要比较是个人化、有温度的分享，比较容易得到。更大的影响力嘛，哈，同时也是说，不管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社畜也好，你是创业家也好，你是企业家也好，你做任何一行，其实现在都是到了个人年代要百花齐放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哈，怎么经营个人品牌哈，千万不要让自己还是站在很多事情的后面，今天也非常谢谢孙老师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演讲，也希望我们在场所有的嘉宾，等到离线之后，我们马上开始累积自己的个人品牌，创造属于自己的社交货币。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谢
好，
谢，
谢谢你。不会，大家
拜
有时候最好。
拜。
好，拜拜。